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明慧电台的传统文化节目时间，我是美莲。
大家好，我是东海。
哎，东海，
哎，
上一集呢我们谈到了谦虚的问题。
对，
宇宙的奥秘啊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，而人中的技能呢也是山外有山人上有人。
嗯，
因此啊保持一个谦虚的心态才能不断的进步。
是啊，另外呢其实每个人也都不是圣人，做事情下判断那采取的方法措施都难免有错。
对，
所以呢能够承认并改正错误，这也是一个难得的美德了。
没错，在这方面呢最著名的例子啊莫过于负荆请罪了。
哎，这个故事呢讲的是战国年间赵国的事情。说是赵国得到了一块价值连城的美玉和氏璧，
嗯，
秦国听说了呢就想去给抢过来，于是就写信给赵王说愿意用15个城池交换这块宝玉。那赵国的人呢担心给了秦国宝玉，秦国呢却不肯把地给赵国。
是啊，
可是呢如果一口回绝的话，那么又会给秦王兴兵讨伐的借口。
对，
这个时候呢妙贤就推荐了手下的门客蔺相如。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入秦国，与秦王斗智斗勇，最后让和氏璧完好无损地回到了赵国。
嗯，
这个就是完璧归赵的典故。
对，可是秦王呢他不甘心失败呀，于是啊就邀请赵王在渑池相会。在宴会上秦王说，我听说赵王是个音乐家，能不能为我弹奏一曲呢？
嗯，
赵王于是就鼓了瑟。秦王就叫来史官说，你记一下，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相会，秦王令赵王鼓瑟。
这么记呢好像就是赵王听命于秦王一样。
是啊，
那这就是赵国的耻辱。
嗯，
赵国的君臣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这个时候呢蔺相如站了起来，手里拿着一个否，对秦王说，我听说大王也很精通音乐，请演奏一下秦国的音乐助兴吧。
嗯，
秦王呢就很生气地拒绝了。蔺相如走到秦王跟前说，如果您不演奏，我就在5步之内把一腔热血溅到大王的身上。
那蔺相如的意思呢就是要和秦王拼命了。
对，这个时候呢秦王手下的人就都要上来护驾。
嗯，
史记上说相如张目斥之，左右皆迷，就是说相如睁大了眼睛呵斥这些人，他们就都气馁了，不敢乱动。
嗯，是啊。
于是呢秦王就很不高兴地敲了一下否。蔺相如把赵国史官叫过来说，你记一下，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相会，赵王令秦王击否。
嗯，对，蔺相如凭着智慧和勇敢保全了赵国的体面，因此啊赵王回国以后呢就封蔺相如为上卿，地位在廉颇之上。
对啊，那廉颇呢是赵国的名将，统兵数十万，立过无数的战功。
嗯，
这廉颇呢看到蔺相如一介书生凭着口舌之能呢得到上卿的高位，就十分不服。他到处说蔺相如这个人一向出身卑贱，现在官位在我之上是我的耻辱，我要见到蔺相如就一定要好好的羞辱他一下。
蔺相如听说以后呢就尽量的避免与廉颇相遇。上朝的时候啊蔺相如就常常的请病假，不愿意和廉颇争位。
是啊，
有一次蔺相如出门远远的看见了廉颇的车子，就马上让手下转到小巷子里躲了起来。
相如的门客们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一起去找蔺相如说，
嗯，
我们抛妻别子来投靠您，就是因为您品德高尚，做事得体。
是啊，
可是现在呢您与廉颇同朝为官，职位比他还高，廉颇到处说您的坏话，可您却怕得要命，这种事情就是连庸人都会不好意思，更何况您是位列将相呢。 我们没有什么能力，这就告辞离开你了。
嗯，那意思就是都不想干了。
是啊，那蔺相如就说，你们先别走，听我问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这个廉颇将军和秦王谁更厉害？
对呀。
门客们说，那还用说吗，当然是秦王了。
嗯，
相如说，是啊，那以秦王如此的威风，我敢在秦国的朝廷上斥责他，敢在渑池会上逼迫他，侮辱他的大臣，我蔺相如虽然愚鲁，难道会怕廉颇将军吗？
那门客们就问了，那么您到底是为什么要躲避廉颇将军呢？
相如说呢，我考虑啊，强秦之所以不敢兴兵来攻打我们，就是因为惧怕我和廉将军。
嗯，
如果我和廉将军争执起来，那就像二虎相争一样，最后必有一伤。吾所以为此者，以先国家之急而后思仇也。
是啊，
就是说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把国家之急放在思仇的前面呢。
对，这话呢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，廉颇啊感到十分的惭愧，他就裸着上身，背着荆条跑到蔺相如的家里去请罪。
嗯，
见了蔺相如，他说，我啊是个粗人，见识少，气量窄，哪知道您竟这么容让我，我实在啊没脸来见您了，你就责打我吧。
蔺相如呢连忙扶起廉颇说，其实咱们两个都是赵国的大臣，将军能体谅我，我已经万分感激了，怎么还来给我赔礼呢？
嗯，
两个人都激动地流了眼泪。打这以后呢，廉颇和蔺相如两人就做了知心朋友。那这段故事流传了2000多年，不仅仅是因为蔺相如宽容大量，
嗯，
那么廉颇呢知错能改也很令人感动。虽然廉颇低头认错，但是他的人品反而高大了起来。
没错，
最怕的就是明知道错了就是不肯承认，还顺着错误一路走下去，或者从来也不认为自己错了。
嗯，就是史记上说，帝纣资变节急，文件甚敏，财力过人，手革猛兽，知足以聚见，言足以是非，今人臣以能，高天下以生，以为皆出己之下。
嗯，
就是说呢，商纣王啊是个天资聪颖的人，他动作敏捷，口才好，接受能力强，而且力气很大，徒手就能杀死猛兽。
嗯，
他的知识足以拒绝臣下的劝谏，口才呢足以掩饰自己的过错，他凭着才能在臣子面前自我夸耀，凭着声威到处抬高自己，认为天下的人啊都比不上他。
哎，孔子呢说过一句话，叫做小人之过也必闻。
嗯，
就是说小人犯了过错就一定要掩饰。
嗯，
那成语闻过是非就是说这种有了过错就要掩盖的行为。
对，
看哈，不管纣王有多么的聪明勇敢，但是他如此的骄傲，不肯承认错误，最后呢也难逃亡国的下场。
是啊，这倒让我想起了中国共产党，他经常啊宣传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。
可不，
其实这种思路呢和纣王是一样的。
嗯，
同时呢在另一方面，中国共产党啊杀了几千万的中国人，出卖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，
对，
几乎完全毁掉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累的文化资源，可以说啊是罪恶累累了。
真的，不仅呢他过去在犯罪，一直到今天他还在继续杀人。
可不是吗，
镇压法轮功，维权人士，地下基督教会，抢劫了中国百姓几十年辛苦积累的国家财富，
嗯，
几乎摧毁了中国的生态资源。
就是啊，可是呢有许多人啊现在还在希望中共啊能改正错误，还要给中共机会。那东海你怎么看呢？
我看呢这里面是混淆了两个概念。
嗯，
中共所犯的根本就不是错误，而是罪行。没有一个杀人犯说一句我错了就可以避免后面的惩罚了，这和廉颇认错可不是一回事。
嗯，有道理。
从另外一方面讲呢，尽管中共会承认历史上的错误，可是他总是把错误推给别人。
嗯，
这个错误是林彪的，那个错误是四人帮的，可是现在的领导人要负的责任他们可从来也都没有承认过。
嗯，说得好。哟，一晃呢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又已经到了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我们下次明慧电台的传统文化节目时间再见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再见。